菩萨戒第四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天公布加火浪拉香杂罗刚格罗珠珠尼恩达拉泽尔维吉尼东根吉尼吉尼吉尼吉德格拉恩达吉比尊尔马瑞门道德玛吉现在我们开始讲课我们继续讲菩萨戒。那菩萨戒的下等根基的一条戒和中等根基的八条戒这跟我们上次简单的讲完了，今天就讲上等根基的这个十四条根本戒十四条根本戒或者是十八条根本戒这个上等根基的这个十八条根本戒呢这个戒律的条数就比较多那中等根基的这个八条戒的戒当中就不包括的一些戒律这个里面也有但是归纳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归纳为这个八条戒但是还是有差别所以这个是上等根基和中等根基的戒律是有一些差别所有的这个菩萨戒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就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所有的别解脱戒比如说居士戒呀比丘戒呀比丘尼戒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别解脱戒都建立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没有出离心就没有办法受一个真正的居士戒更没有办法受一个真正的出家的戒要获得一个真正的别解脱戒无论是出家的戒和在家的戒一定要有这个出离心出离心是他们的基础那在出离心的基础上面受了别解脱戒然后别解脱戒的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是自己的这个解脱个人的解脱个人的解脱那出这个菩萨戒的话它就不一样菩萨戒的基础是菩提心然后它的结果目的是就是度化一切众生所以比如说别解脱戒别解脱戒的话从小乘的角度来说就是光是从小乘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一个出家人这个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彻底的犯这个根本戒的话在这一生当中小乘认为也不可能得到这个阿罗汉就是这一生当中就不可能得阿罗汉所以小乘的这个出家的戒他犯了以后呢不像居士那样子他就不再恢复了不能再恢复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解脱，或者是自己获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啊。那犯了戒以后呢，至少这一生当中，就不会，就是这一生就不会获得阿罗汉的果位，所以他就不恢复这个戒，不允许再从受。但是呢，大乘佛法的大乘佛法的这个就不一样，因为他是没有说这个这一生当中获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他的目的不是人，他的目的是度化一切众生，然后呢，度化众生呢不是一生二生这样子的事情，他是生生死死的。也是一个长远的一个这样子的计划，所以大乘佛法就是像这里我们讲的那些菩萨的上等的中等的这所有的戒，如果不小心犯这些戒的话，忏悔了以后呢他允许再受。大乘小乘这个允许不允许的差别因为就是他的目的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所以呢他这个很多地方的戒律的一些恢复不恢复呀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都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没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的话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解体。但是还没有菩提心之前受戒的话会不会得菩萨戒？菩萨戒不会得。但是呢有没有功德呢？还是有功德。像这个别解脱戒比如说出家戒、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如果没有出离心的基础上他还是这个受这个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话呢，他的解体不是这个出家戒，没有这个别解脱戒。没有别解脱戒的话，它这个戒律呢不包含这个佛教的戒定慧，因为佛教的戒定慧当中的这个戒一定是一个出离心为基础的一个戒，它的这不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戒定慧之一，但是呢还是它还是有一个解体，这个解体呢至少放弃了这些这个杀盗淫妄等等的这些罪业所以至少是一种善根。同样的，居士戒在居士没有菩提没有这个出离心的前提下受居士五戒的话他得不得戒呢？他会得一个解体，但是这个解体不是这个出离心的，就不是别解脱戒，因为它不是别解脱戒，所以它还不是佛教的这个戒定慧的慧这个戒，它还不算是佛教的戒定慧的这个戒，但是呢还是有一个戒体这个戒体有没有功德呢？还是有功德的，因为它从此以后这个发心断除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话还是有一个功德，但是这是功德而已，就有一个功德有善根而已还不能说是这个居士戒和出家戒。同样的，菩萨戒也不例外，菩萨戒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基础上守的话比如说没有菩提心但是我们发心比如说刚刚讲完的这个中等根基的八条戒就八条戒的这些相犯的这些罪业我就发誓从此以后我不做这样子的话呢至少是一个至少只是一个善根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是不是菩萨戒不是菩萨戒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这个要分清楚不能极端什么叫做极端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没有菩提心或者是没有出离心，但是呢我从现在起 我发心啊，不做这个，比如说杀盗淫妄啊，或者是这个居士这个菩萨戒里面讲的这些不能做的这些啊，这个我就发誓不做。然后我们认为这是菩萨戒的话啊，这是一个极端，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样子呢？啊，没有菩提心的话，那这个守戒也不会得菩提戒，然后没有出离心的话，也就不会得居士戒或者出家戒啊。那既然不得这个菩萨戒和居士戒的话，那我就干脆就根本不受啊这条戒，受了没有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这样认为的话，也是一种极端。收了有什么用呢？啊，这是一个有山根啊，这是一个这样子，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我上次也讲了，我就那个我们有些地方收这个三坛大戒啊，三坛大戒的基础是一定要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啊。那出离心和菩提心在这个之前啊，自然而然会有出离心、菩提心吗？不可能的。那自然而然没有的话怎么样呢？需要培养啊。怎么样培养呢？就是要这个闻思修心，这样子的培养。培养的方法就是闻思修心，除了闻思修心以外再也没有培养的方法。那我们没有闻，没有思，也没有修，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三坛大戒的话，这是一个心识的三坛大戒。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这个解体啊，我们就一般是不是很喜欢这些心识的问心识的这些啊心识上的这些啊这个做法。要受菩萨戒的话，一定要受一个珍贵的菩萨戒；要受居士戒的话，一定要受一个珍贵的这个这个居士戒。要修心的话，修一个真正的这个解脱道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其他通通都是没有意义的啊。比如说，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前提下啊，受三坛大戒又没有用啊。虽然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啊别解脱戒和菩提心菩萨戒，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也可以断出一些这个罪业啊。可以断出一些这个罪业，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些善根，功德还是有的啊，这一点一定要这个清楚。所以在没有菩提心的人还是要，我们上次也讲了，在自己佛像前、佛经前或者是佛塔的前面自己受这个菩萨戒，或者是自己观想的话也可以，或者是在这个大乘的三智士的左前受菩提心的话，菩萨戒的话也可以。但是呢，这所有的无论是观想也好啊，无论是在佛像前受也好，在三智士的左前受也好，都是还不是菩萨戒，还不是菩萨戒。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菩提心的基础。这一点是一定要分清楚的，所以如果这些都不懂的话，我们所做出来的很多很多都是心识，都是一些心识，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佛法啊。我们自以为是佛法，自以为是在修解脱道，实际上什么都不是，这样子就不好。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只要不是真正的这个菩萨戒的话，那除了那个以外，其他的所有都没有意思的话也不是这样子。这一点你们要分清楚。然后呢，我们就继续讲这个上等根基的这个14条根本戒。那14条根本戒这个14条根本戒当上面的名义上是18条根本戒，然后在这个上面呢不涉其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就这两条加了以后呢，一共是20条戒。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有14条戒，上等根基的14条戒。这个14条戒这个14条戒当中呢， 第五前面的五条戒呢五条过往的定罪定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就是说这前面的五条戒过往就是比较容易犯这五条戒这是国王就是当国王的菩萨的那个犯这前面的五条戒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在佛经里面呢说国王的定罪但是其实不是定罪不是国王一定会犯这条戒吗不会的不是这样子国王有可能犯这五条戒所以呢这个国王的五条这个根本定罪然后呢接下来的五条呢大乘这个名义上是五条大乘的五个这个定罪五条根本的定罪一定不一定呢就是刚才讲的跟国王是一样的然后生下来的这个八条戒国王的五条戒这个大乘的五条戒总共是十条戒然后生下来的八条戒是初学者也就是说普通人的八条定罪所谓的定罪也就是刚才讲的那样子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一个初学者比较容易犯这些这个戒犯这些戒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叫做定罪实际上也不是一定会犯这些戒的总共是八条戒总共这个名义上是总共这个是八条戒但是呢这个大乘的五条戒大乘的五条戒其中除了其中一个以外是跟国王的五条戒是一回事就是一条戒所以这个大乘的五条戒和国王的五条戒名义上加起来是十条戒但是呢实际上就国王的这个五条根本定罪上面只有一个新的一条就那个大乘的五条戒里面呢只有一个新的其他的十条戒是跟国王一样的如果这个这十条戒十条戒除开了以后呢就只有一个才是这个大乘的独有的一个戒一条戒这些是在佛经里面就这样子分的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不是大乘又不是国王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可能这犯这些戒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如果考虑受这个这个上等根基的这个戒律的话还是要受这个十四条戒或者十八条戒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十八条戒十七条戒有些戒呢我们根本不会犯的根本不会犯也就是说犯这些戒的可能性是相当相当小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犯的这样子的戒听起来就是说十四条戒十八条戒大家觉得哦，那么多戒好难不好受但是实际上这除了这个里面呢就是除了几条戒比较容易犯以外很多都是非常不容易犯这个犯这些戒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所以也不用怕只要有菩提心的话只要有菩提心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收这个八条戒和收这个十四条戒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就自己选择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问题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缺少了一个菩提心的话收八条戒也好收十八条戒也好这是一个山石而已这是一个新山只有山根而已我们种一个山根而已其他还不是这个真正的菩萨戒这个相当重要那第一个这个国王的五条这个定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这个不逾矩三宝的财物，不逾矩就是抢或者是偷三宝的三宝的财物。在这个地方呢跟这个居士的那个偷盗的戒和不一样啊。居士的居士物戒里面的这个偷盗戒呢，他没有说是三宝的财物任何一个人的财物都不能偷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这里面讲的呢，他不是说任何一个人的财物，就是说三宝的财物三宝的财物不能偷那三宝的财物不能偷，这个我们也得要就是像上次那样子要分四个这个条件第一个呢，这个犯第一条戒不逾矩三宝财物的这条戒的对境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对境是什么样的呢任何一个三宝的财物三宝任何一个三宝的财物，就是说比如说僧众的僧众的东西僧众的东西什么样的呢僧众的住宅，比如说房屋呀，或者是僧众的用笛呀僧众的这个事物食品或等等交通工具呀等等等等凡是一个食物凡是一个这个僧众的这个财产都算那这是僧众然后呢佛陀的这个财物那佛陀的财物现在释迦牟尼佛都圆寂了那怎么会有佛陀的财物呢这个会有的佛塔的这个财物就是供养给佛塔的东西是因为佛塔是象征佛的这个真物觉悟所以就是佛塔的这些财物是就实际上就是佛的财物供养给佛塔的这些种种的这个供品或者是修建佛塔的这些钱等等的都是属于佛陀的这佛宝。法宝是比如说我们印书印这个佛经的钱是属于这个佛法的钱还有呢就这个佛经的书架呀还有就是报这个佛经的这个布呀藏文的都是要用来不用布来报等等等银树的这个签等等都是属于这个教法教这叫做这个这叫做这个这个佛法的教法的财物然后呢正法的这个财物呢这个戒定慧比如说一个人居住戒定慧那其他人就施主供养这个有戒定慧的人的话这个人的这个财物也就是属于佛法的财物或者是降解或者是弘扬那个佛的戒定慧这这方面的这些财物都是属于佛法的佛法就是也就是说弘扬佛法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开销等等等等的都是属于这个佛法的佛法的这个财物这叫做三宝的财物简单的说三宝的财物就是这样子那三宝的财物呢是什么样的财物呢就刚刚讲了任何一个财物都算它的最低的限度最低的限度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居士物戒里面的不逾矩的价值和差不多的就是一块钱两块钱以上的足够一两块钱人民币的那样子的东西都叫做都是属于财物三宝的财物然后这个三宝的财物呢只要是三宝的财物但是当时这个比如说僧众他接手不接手他在用没有用都是无所谓的 只要是数以三宝的财物啊，都是算这个三宝的这个财物。嗯，这是啊，对金啊，这个要犯这条戒的话，它的对金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思想啊，心态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就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偷盗，为了自己偷盗。然后呢，如果自己就是属于这个三宝里面的话，比如说一个僧众的钱啊，他自己也就是属于这个僧众里面的一员的话，那这个因为他也有一分，所以这个不是很严重。嗯，但是呢啊，自己根本不属于这群人当中，或者是啊，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三宝里面的。嗯，然后啊，就是我就啊对，然后呢，就是啊，故意把这个三宝的财产啊，故意把三宝的财产啊，就头啊、枪啊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啊，去这个偷三宝的东西。嗯，这是就是像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思想是这样子的，没有其他的。就是为了第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啊，他就把这个财物呢永远都离开这个僧众，也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用一下，然后明天就还给他们。嗯，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也不算啊真正的犯戒啊，就是彻底的把这东西偷了啊。这是心态。然后这是第二啊，第三心动啊，心动是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都一样啊，也就是自己去偷啊，或者是让其他人去偷啊，教其他人去偷啊，这都是一样的啊，只要这个就参与的话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最终真正这个彻底的犯这条戒的界限，最终的界限是什么呢？最终的界限啊，比如说我自己去偷，或者是让派一个人去偷，把东西得到自己的手里面啊，然后呢，我心里面就是想啊，这个东西呢，现在已经是我的啊，现在已经是我拥有啊，就是有那样子的心，就产生那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呢，就会犯戒的啊，就是偷盗啊、抢劫呀、等等等等的这些犯戒的，所有的这方面的犯戒的界限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这个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最标准的就是这个啊，这东西啊，无论是就到了眼前，还没有到眼前啊，到了手里还没有到手里，这都是不是很关键的问题。主要是在思想上啊，因为以前还没有偷的时候呢，还没有拉到手的时候呢，我还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啊，这个不认为这是属于我，是人家的东西。但是现在我把东西偷了，偷到手了啊，然后我就心里面啊，就像这个东西呢，从此以后是我的啊，就是我所拥有，有这样子念头产生的时候，就会犯啊这条戒。不仅是这个菩萨戒啊，这个居士戒、居士的这个偷盗啊，等等等等，就是跟偷盗有关的所有的这些啊戒律的最终的这个界限啊，就是要看有没有这个念头啊，这是最标准的。这是第四。然如果上面讲的对境、心态啊、行动、最终这四个都具备的话呢，那就会彻底的啊犯这个菩萨戒，犯菩萨戒。如果在其中一两个还没有具备的话呢，那就还不算犯根本戒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啊，菩萨戒的话还需要一个条件啊，还需要一个条件是它需要有粗大的烦恼心。那粗大的烦恼心的标准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也要也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界限，什么样的以上叫做粗大的烦恼，什么样的以下就是还不算粗大，这个也有一个标准啊。但是这个我们 把这个菩萨戒，这十八条戒讲完了以后呢，最后再讲。如果这个粗大的烦恼的前提下，然后这四个条件也都具备的话，然后那样子的话，那就彻底的会会那个犯啊这个菩萨的根本第一条根本戒，这是第一条戒，然后第二条戒就是设法啊，设法这个一般是不太可能的，作为一个佛教徒啊，一个居士这样子的话，平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意无意在这样子的时候呢，犯一些戒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从原则上，也就是从根本上啊，舍弃佛法，这个是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条戒的话呢，不是很容易犯这条戒，就犯这条戒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对一个受过佛教的教育的人来说，就是相当不可能的。但是呢，还没有受过这个佛教的教育，只是在心里面就信佛但是还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闻思修行的这样子的人。就是某些环境当中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这个舍弃佛法，这犯这条戒的话，什么样的情况下犯呢？第一个是对境，对境在这个里面讲的对境是这个舍弃佛法什么样的佛法呢？这个不仅仅是大乘佛法。不仅仅是大乘佛法，这里面说三乘佛法的任何一个三乘佛法是声闻独觉或者愿觉菩萨道，就这三个，声闻和愿觉这两个是小乘佛教那菩萨道是大乘佛教，那任何一个佛法，就是声闻的也好，愿觉的也好菩萨的也好，凡是佛法都一样，都是一样，这个是这里面不是说舍去大乘佛法就这个犯戒，舍去小乘佛法不犯戒，它没有这样子的分别，所有的佛法都是一样的，这是对境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要舍去的时候，怎么样舍去呢？譬如说舍取大乘佛法举个例子，舍取大乘佛法，在大乘佛法里面的这个某些观点不接受的话，这个还不算犯根本戒，只是一个分支的戒，还不是根本的戒譬如说大乘佛法的话，我们可以归纳为空心和这个慈悲就这两个，或者是也可以说智慧和方便，就这两个就可以包含这两里面。那其中就是其中就放弃了部分的观点，大乘佛法的部分的观点呢，部分的修法呀等等。这个舍弃的意思是什么样呢？舍弃就是排斥反对这样子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呢就不修这个空心，是不是舍弃空心了？当然不是不修菩提心，就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舍去这个菩提心还不是，这个不是不修的话，这是不修而已，还不是舍去。舍去就是这个说大乘佛法的任何一个这个教法有什么问题等等等等，就是用这样子的理由去这个舍去。那这个里面呢，这个舍去这个大乘佛法呢，教法和正法里面的主要是教法主要是教法大乘佛法的这个三藏十二部，小乘佛法的三藏十二部等，主要是这个教法不是正法，主要是教法教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懂但是有人不懂的话，教法就是佛教的这些经论就这些佛书，就是教法。 正法就是这些佛书的内容，就是融入到我们的心就修法。比如说戒律是正法，智慧是正法，禅定是正法，戒定慧三个是正法。所有的这个正法呢可以归纳为戒定慧这样子。然后所有的这个教法呢可以归纳为大乘的这个三藏。三藏里面呢都以前中国的那些高僧大德就汉地叫三藏法师三藏法师就是精通三藏，精通三藏就是意思就是说精通所有的佛教这样的意思。三藏法师这个三藏里面呢就包括整个的这个教法戒定慧三学，这三个叫做三学。戒定慧三学里面呢就包含了所有的这个真法教真二法。这里面是主要指的是这个教法那教法这个对主要指的是这个教法教法设起的时候那个心态他的思想是就是一心一意想摄取这个佛法一心一意想摄取佛法不是想其他人这个被迫等等等等就是自己就发自内心的这样子的，就把这个大乘的也好小乘的也好把整个的从整体来说，这个刚才讲了部分的观点摄取的话，这个还不算根本解，从整体从整体摄取小乘佛法也好大乘佛法也好都一样的都一样但是呢，譬如说仅仅是大乘佛法的话，那它这个里面的部分的观点失去是这个还不是根本解整体摄取大乘佛法或者是整体的摄取这个小乘佛法但是需不需要这个大乘小乘整个佛法都要摄取呢？这个不需要只要从整体的摄取大乘佛法的话还是会犯戒，整体的摄取那个小乘的话也会犯戒，但是小乘佛法里面的部分的那个摄取整体不摄取的话还是不会犯戒，有这样子的差别思想是一心一意向自己这个主动的主动的一心一意的去摄取这个佛法，想摄取这佛法这是第二。第三他的行为行为心动什么样的心动摄取这个大乘佛法呢这佛法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是说任何一个这个教法佛书，就是要说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就说比如说一个佛教的经典，大乘的经典也好小乘的经典也好，说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不是佛说的，这个不属于佛法那样子摄取的话才是真正的这个摄取这个地方呢这样子摄取。但是我们一般就不会犯这条戒，这条戒不是很容易犯但是呢有些就是佛教的这些有些所谓的这个佛教的学者会有这样，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藏地也有汉地也有有很多说法有很多佛经就是这个列为微经但是呢这些还是要看他们的心态如果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目的只是想把这个经书要想把这个经书摄取，就这样子这样子的心态，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的话呢那就会也有可能会犯戒但是普通的居士也许不是很容易，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些居士也好或者是这个出家人也好，似动非动的，就说比如说密宗不是佛法或者是净土宗不是佛法等等等等，就是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派这些派之间真正精通的人是不可能排斥的 不可能派指，但是是动非动的，只是动一点点啊，不是很动的人才会犯这条戒。嗯，但是啊，一般的人就不是很容易犯啊。但是刚刚讲的那个，就教派之间啊，就有些人没有调伏自己的心啊，然后就是用贪嗔痴，嗯，以贪嗔痴为基础啊，说啊谁的教法不准确啊，谁是不是谁的教派不是佛法啊？那比如说密宗的一些学密宗的人说啊，净土宗啊，或者是禅宗啊等等等等不是佛法，然后学净土的呀、禅宗的呀那些人就是说密宗不是佛法。哦，如果这样子，那这个放弃的话，会犯这条戒，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这条戒也不是很不容易犯的啊，也是比较容易犯的。嗯，但是这个要看啊，对有些人来说，这条戒啊不是很容易犯，但是另外一群人来说呢，也许比较容易犯啊。但是啊，作为一个佛教的真正的这个学者来说啊，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啊，去辨别这个是有必要啊，有这样子的责任啊，是应该的。嗯，但是呢，不太懂的这个啊，这些道理啊，啊这些知识不太懂的居士就会会犯错误的，所以就是还是最好不要参与啊，最好不要参与，自己好好修行就完了。这是啊，这个第三他的行动啊，然后这一条戒呢，主要是自己啊，自己这个放弃就会犯戒的啊，不一定要叫别人去犯啊，叫别人去摄取。这个不一定的，这个不需要，就是只要自己心里面认为这个不是啊真正的佛经啊，然后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以后呢啊，就会犯戒。那他的最终犯戒的界限呢，在前面的这些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啊，说出来的话啊，其他人听见的时候啊，有人听见的时候就会犯这条戒。嗯，那个时候就会犯这条戒。嗯，但是还有一个呢，就在整个这些菩萨戒都要看啊，这个他的烦恼啊严重不严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粗大烦恼就是说烦恼严重不严重啊。如果烦恼不是很严重的话呢，烦恼不是很严重的话还不算真正的这个犯戒。嗯，烦恼严重的话就会犯戒。这个别解脱戒它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啊，只要这四个条件具备的话，这个烦恼就已经够严重了，就没有再不需要严重不严重去考虑。嗯，但是大乘佛法里面呢啊，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看他的烦恼啊是不是很严重，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嗯，这是啊第二条戒啊，舍弃佛法。嗯，第二条戒舍弃佛法，这两条戒呢，国王就是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犯，因为国王他是有权力的。嗯，他有权力，所以啊，他这个去啊抢三宝的这个财物，是国王啊也有比较啊，因为国王有权力啊，所以他也比较容易犯。然后摄取这个佛法啊，这个国王他也有啊，他也比较容易，这个比较容易犯啊，因为国王啊，以前的国王基本上都是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啊，他认为好就他就下命令啊，要这个要弘扬，他认为这个不好，他就是要下命令要禁止。这样子的话，因为国王他有权利，所以这些都比较容易犯。但是呢，除了国王以外啊，我们普通人也有可能去啊这个偷或者是抢啊三宝的财物， 然后呢去摄取这个大乘佛法都有可能。这是第二条戒。第三条戒啊，第三条根本戒是啊，伤害这个伤害修行人，这伤害修行人，害修行人，害修行人的这个对境啊，对境是什么样的修行人呢？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修行人呢？那这里面讲的修行人啊，这个修行人不一定要是一个很标准的修行人啊，他这里面说，只要是啊这个出家人啊，无论是受过戒的也好啊，没有受过戒的也好啊，或者是以前受了戒现在犯了戒的人也说也好啊，还没有犯戒的人也好 也好，凡是就是像是就跟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啊，就是去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啊这个出家人的衣服啊，就是圣召出家人的衣服的这些人，无论是有戒的没有戒的啊，都是一样。但是呢比如说就根本不是啊出家人呢，或者是根本不是佛教徒啊，光是啊就穿一个这个衣服的话，那就是不一定啊，只要是啊佛教徒修行人，就深照这个僧衣的，那戒律清净呢不清净呢，这些都不是条件啊，这都不是条件。这是对境。第三个呢这是对境啊，那第二个这个思想啊心态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呢没有其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害这个人啊，害这个人就是为了伤害这个人，没有其他的这个目的。有这样子的烦恼心，就是害出家人或者是害这样子的这个僧人的烦恼心，没有其他的那个动机目标目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他的行为啊，行为是在这个里面呢虽然是在佛经里面讲了很多但是主要是去抢这个僧人的僧衣去抢僧人的僧衣，然后呢被迫换术被迫换术，就是主要是这两件主要是这两件。在这个里面呢也讲了，就去大出家人啊，或者是就出家人如监狱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但是呢这些戒律呢它就会就包括其他戒律里面，会包括其他戒律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第三条戒最关键，它独有的这个行为是这个行动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第一个去去抢这个僧人的这个僧衣，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被迫换术，主要是这两点。就这是这个行动。这是心动。然后第三个呢第四个第四个最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这些人这个对境是有戒律清净戒律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以下的三个人以下，如果是四个人的话，那就是变成了这个僧众僧众，然后如果他四个人的话，僧众去偷僧众的东西，那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会变成第一条戒，会犯第一条戒，就不是第三条戒。所以这个如果是有戒律的人的话，那就是三个人以下如果没有戒律的人的话，那就是这三个五个都没有问题的，都一样的。那最终是什么？最终把这些，比如说抢这个出家人的僧衣的话把这东西这个抢了以后呢就这个被抢的人就认为抢了以后呢就认为这个衣服这东西就是就产生了就前面我们先说讲的那个念头，这个就是 从此以后是属于我的啊，这样的。如果是被迫换宿的话啊，这个被迫换宿的这个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结束了以后，然后国王啊就被迫出家人这个换宿一千，藏地就是浪达尔玛一个国王灭佛的时候一样，就是很多出家人被这个被迫换宿啊，这样子。那那样子的话，这个被迫换宿完了以后呢，会犯戒的啊，这个这国王就会犯戒啊。除了国王以外，国王以外啊，国王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比喻啊。谁被迫出家人换宿的话啊，如果这个人有菩萨戒的话，他就会犯戒；如果没有菩萨戒，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业啊，很严重的罪过。但是这个不能说犯戒，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受戒啊。犯戒的话，一定要有戒的人才可以犯，没有戒就不会犯了。但是没有戒的话，那是怎么样子？那就没有戒的人就是做这些事情的话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罪过啊，堕地狱的罪过，是这样子。嗯，这是啊第三条戒。嗯，那这条戒啊，作为一个普通的居士来说啊，第三条戒也不是很容易犯啊。你们就这个啊，思维一下啊，观察观察。这是从我们的角度去观察的话，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做呢？啊，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所以啊，这个菩萨戒十条八条条数就是比较多，但是啊，详细的观察的话，这里面很多都是很多都是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去犯的。那就是像这条戒当中呢啊，就是像我们刚刚啊讲了三条，已经讲了三条戒，其中第一条戒就是偷三宝的啊这个财仓啊财物啊，这个有可能，这个的可能性就比后面两个比大一些，但是后面的这两个呢，就做这两件事情的可能性很小啊。这三个，这个前面的三条戒，从整体来说，做这些事情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啊。所以这个菩萨戒啊，很多都是啊，不是很容易犯，但是呢，就是没有菩萨戒的，没有菩提心的话啊，这些戒是不是很容易犯？但是没有菩提心的话，根本就不是菩萨戒了。这个犯不犯都是不是菩萨戒啊。所以问题就是还是在关键，就是在这个菩提心，有了菩提心的话，然后我们受戒啊，受戒的话，那就这些戒很多戒都是不是很容易犯的，这是啊第三条戒，然后第四条根本戒，第四条根本戒呢啊，这个造无间罪，造无间罪，那造无间罪当中呢，就是造任何一个无间罪啊，都会犯戒，都会犯戒的，但是这个无间罪当中呢啊，只有两条戒是可以犯的，其他的都不可能犯了。现在因为其他的三条戒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佛陀有关系，佛陀有关系，因为佛陀已经圆寂了，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以后呢我们也不会犯后面的那些戒。主要是无间罪当中呢这后面的两条戒，主要是无间罪当中呢，就是三条戒如果犯的话，就会犯三条戒第一条戒就是故意的去这个杀自己的亲生的父和母父亲母亲，一条戒和两条戒。然后第三条戒呢，就是故意去杀这个阿罗汉，那这三条戒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非常不容易犯这个平时就一个普通人当中就普通人当中呢，故意去杀人的这个可能性都很小很小，那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话，这种可能性是更小就更小。 然后阿罗汉呢啊，阿罗汉这个就有点不好受啊。阿罗汉就是谁是阿罗汉，谁不是阿罗汉，我们不会不会这个分辨，就认不出来，不好认定。但是呢刚才讲了，我们这个杀人的可能性已经是很小很小，这样子的话，阿罗汉的这杀阿罗汉的可能性就是更少。比如说有100个人当中会不会有一个阿罗汉，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个就故意去杀人的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小，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这是相当小啊。那这个人当中呢阿罗汉就是更少，所以这个去杀，故意去杀阿罗汉的可能性是更小。所以这个造这个无间罪，造无间罪的可能性是相当小。因为造无间罪的可能性小，所以这个第四条犯这个第四条根本戒的可能性也就是很小，也就很小的。那无条戒这个无间罪呢我们基本上都知道，那个俱舍论里面呢就无间罪介绍的最完整的，俱舍论里面讲的更最清楚的。但是除了这个俱舍论以外，就是像这个如心论不是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等等，这些里面都讲大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那些。然后这个无间罪它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它的对境是一定要是亲生父亲、母亲或者是阿罗汉，然后呢动机呢一定要是故意的去杀如果就是无意当中这个杀死了也不算故意的然后这个心动呢心动就是要采取就任何一种这个措施手段去杀，然后最终断除这个对方的生命那个时候就会彻底的这个犯戒。但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所以这个一般不会犯这条戒这是第四条根本戒。所以我们这个也就不需要光讲就简单的讲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其他书上面讲的比较多，这些其他这些书我们基本上都是学过的看过的那样子。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条戒基本上是不会犯的，所以这个简单的说就可以。这是第一第四条戒。然后第五条戒国王的最后一个定罪第五条戒就是斥邪见斥邪见邪见是什么样的叫做邪见呢平时我们说很多很多都叫做邪见但是真正的标准的邪见是什么呢？标准的邪见就是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轮回不但是不相信，而且认为这个因果是不存在的然后呢轮回，生命轮回是不存在的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这样子念头，这种念头的话这种念头叫做邪见邪见。为什么叫做邪见呢？这是一个就是说认为没有，就是认为没有这个生命轮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颠倒的人生观这是一个真正的颠倒的人生观因为生命轮回存在，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很多很多的证据，铁一般的证据我们可以证明这个是存在，轮回是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规律，就是这样的。生命的规律就是从物事以来到现在，从现在到以后除了解脱的那一天以外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定就一直会延续的永不会这个断除的。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规律，它只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所以就是说 认为这个生命轮回不存在，这样子的念头是一个颠倒的人生观，非常严重的颠倒的人生观。所以佛教认为这是邪见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这是一个邪见。邪的意思就是非常严重的颠倒的观点，这叫做这个邪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因果不存在啊，本身因果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啊，但是现在任何一个人不敢说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没有道理的啊。那除了这个我们看不见以外，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这个判断因果是不存在的？没有啊，其他都没有。既然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这个这样子很客观的一个证据来这个判断这个轮回的存在的话不论这个否定的话呢，那说还是说这个轮回不存这不是轮回啊，因果不存在，认为因果不存在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颠倒的世界观啊。世界观，世界就是内外内外所有的世界就是在一个因果的循环的当中，就是一个因果的网络，一个这样子当中那无论是我们看见的看不见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因果的网，一个这样子当中所有都在一个因果网当中循环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比如说今天做坏事，只要没有人发现的话，我觉得这就我就不会有什么后果这样子的观点是完全是错误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非常严重的颠倒的这个世界观。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在我们看见的因果和看不见的因果当中循环，它本身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就认为这个因果是不存在，这样子的想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颠倒的颠倒的一个世界观。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颠倒的这个世界观。所以佛教就是用这个邪这个字来表达邪见这不是一个错误的见解，是一个邪见为什么叫邪见呢？因为这两个是非常颠倒的，而且这个错误的观点会导致很多很多的痛苦对人类就是对整个生命就导致很多的观点，就是光是从现实的当中现实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些战争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杀盗淫妄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不幸福的这些这些因素，就是以这样子的间接，以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接邪见以后，就会发生这些问题所以佛教就是这两个用邪这个字来表达是邪见。那持邪见就是说因果就一心一意的认为因果不存在，轮回不存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去做杀盗淫妄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这就是犯戒的。但是呢佛经里面呢他说佛经里面讲因为这个有邪见然后去做杀盗淫妄，就是做这些事不善就会犯戒。但是呢真正的犯戒是需不需要在这个邪见上面还要去做这个事不善呢？这是不需要的佛经里面讲的呢这个不是这个的条件，这个不是犯戒的条件在这有持这样子的邪见然后去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是更严重。但是呢犯戒是不是这个都具备呢？不需要的。犯戒呢他只要有这个念头在心里面一冒出来了以后呢，一产生一个这样子念头呢然后所有的这些戒定慧等等的善根从此就全部都断了所以就是从此以后呢，就从这个一瞬间以后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戒不戒这已经 戒律呀、智慧呀，那些全部都已经被破坏了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都已经断了啊。断了的话呢，从此以后就不会有戒，不会有丁，不会有灰啊。所以在这个以后，因为这个邪见有了以后呢，我们需不需要还要去看啊，什么条件具不具备呢？根本就不需要啊，只要有这样子的这个邪见的话，那就所有的这个善根都会断掉的。那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第五条戒。佛经里面讲的啊，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去啊杀人、放火、偷盗、抢劫等等等等呢，因为过往啊很多很多不信佛或者是不信佛教啊、不信宗教的这些国王啊，就是持一个这样子的观点，持这样子的观点，然后呢动员大家去啊打对方啊，抢对方的东西啊，这是历史上就是有数不清的这样子的记载，因为国王他很容易就做出这件事，所以佛经里面是这样讲啊。但是实际上就是一旦有了这样子的念头以后，就已经全部都被破坏了，就这个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啊，去杀人啊、放火呀，这些是不需要的，但是呢，除了国王以外，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啊，没有受过这个佛教的教育啊，虽然是在表面上是啊信佛啊，也烧香拜佛啊，就也表面上啊就是接受这个轮回的观点和这个啊因果的观点，但是还没有啊系统的学佛法，也就是说佛教里面的有些常识还没有学的认啊，就是在某些场合当中环境下啊，有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有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这个念头啊，这个不是说除了国王以外谁都不会犯的，这个不是这样子。但是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可能性比较小。作为一个一个居士啊，再说啊，一个受过一些佛教的教育的人来说呢，啊，这个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因为以前的说说很多原因啊，也就是说说很多所谓的证据来证明因果不存在啊，然后这个轮回不存在啊，这些是很多很多的这些证据呢啊已经被推翻了啊，谁推翻了？是不是佛教去推翻了？是不是这个基督教去推翻？是不是宗教去推翻了？不是宗教去推翻，是科学推翻的啊。因为科学发达了以后呢啊，就是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奥秘和这个世界的奥秘以后呢啊，越来越觉得啊以前的这些想法啊都是太简单了，一切的想法太简单，原来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是以前，还以前那个啊科学还不是很发达时候的那些还没有发展到很好时候的这些观点，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些，很多都是站不住脚啊，这个连科学家自己都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就是肯定要科学的那个啊，科学的观点呢谁知道？当然是科学家知道，他们是权威啊，这个谁说了都不算，就是科学家说了才算，这个圈里面呢他们是权威啊，所以我们就是啊看到很多很多国内外的，特别国外的更多啊，一些真正的一些这个科学家啊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呢啊，就是有很大的转变，很大的转变啊，生命就什么上面转变呢啊，就是生命轮回呀 因果呀等等啊，就是这方面的转变啊，所以啊这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容易就产生这样子的这个念头啊，但是呢啊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方面呢要小心啊，这是第五条戒。那这五条戒，这个第五条戒呢啊，这个第五条戒它不需要说很多的这些，它不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 只要心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啊念头，他就会犯戒的啊，就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条件啊，就是这以上是国王的啊定罪根本罪。然后第六条啊，第六条戒啊，第六条根本戒是这个大臣啊，大臣国王下面的将军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这些人会容易犯的啊。那这些人，这国王那个大臣的五条戒，上面这个国王的五条戒当中啊，把这个除了这个第五条戒，最后一条戒，也就是这个吃邪见啊，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前面的四条戒，既是国王的这个定罪，又是大臣的定罪，这两个两个都是一样的。然后把这个过那个大臣的定罪的时候，把这个第五条戒，吃邪见啊，除了这个吃邪见以外呢，都是一样。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加第六条，这个第六条戒，总共就是在名义上呢总共大臣的这个定罪也有五条啊，这样子。那大臣独有的这个一条戒是这个，就是这个第六条戒啊。那第六条戒呢是什么呢？破坏这个下面讲的这些这个村落呀等等等。那这个第一个他也要具备四个条件啊。第一个是对境啊，对境要破坏什么样的这个对境呢？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就讲了，这个藏文版里面呢就有五个啊，这个韩文版里面就只有四种啊。第一个呢，佛书里面就是讲国家的国啊，国家的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年代居住十万户以上的这样子的这个现在就是一个大都市就不止十万了，就是不叫国，是一个都市。但是呢，当时这个世界上的人口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居住十万户以上的这样子的城市都市叫做国一个国家的国，就这个用这个字来表达那国是一个现在的一个都市，一个大都市当时就是说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邑邑是什么呢？邑就是一个城市古代就是有印度有十八种工业有十八种这个手工业，就是具备这个十八种这个手工业，就工巧民那样子的地方呢，比较繁华的城市当时就是比较这个热闹的一个城市在国下面就是这个比较大的城市第二是这叫做邑然后呢聚落第三是聚落聚落呢因为印度的它的阶级四种阶级四种种族分得非常的这个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一般是不太在一起生活。但是有些比较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地方呢婆罗门啊国王啊等等这些四种宗族都聚在一个城里面一个村落里面那样的叫做这个聚落聚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聚落，就实际上就是一个居住十种印度的民族不是说任何一个民族，就是印度以前的那种民族种族就是居住十种种族的一个村落叫做居落这是第三。第四就是舍宅，舍宅就是这个宿舍的舍住宅的宅舍宅这里面呢就包括一家两家三家都叫做这个舍宅那这四个是对境这个里面呢这四个是对境这四个是对境然后呢他的心态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一心一意的去破坏 这个都市呀、那个村落呀、等等的，一心一意的想去破坏，这是心态。嗯，心动呢任就是用任何一种手段啊，譬如说放火呀、战争啊等等等等，去破坏这个这些村庄啊，去破坏这些村庄，不是破坏村庄里面的人啊，不是去杀这些人。如果是村里的人去破坏人、去伤害人的话，那他就是会就包括其他的，就变成其他的戒律。那这里面呢，不是去伤害这些人民啊。汉文版里面有人民，但是意思就是说，不是去伤害，不是故事去故意去伤害这些人民。嗯，就是伤害这些，那就是破坏这些村落啊，就是这个房屋啊，城市就建筑物，嗯，就破坏这些建筑物。嗯，故意去破坏这些建筑物啊，这建筑物就被破坏了以后呢，人民啊，这里面的人民他也会受到这个伤害。嗯，所以啊，这是这个会犯这个菩萨戒。最终呢啊，他把这些受到破坏了以后呢，被破坏了以后呢，会这个会犯戒，这是最终。嗯，但是这个我们会不会呢？我们就肯定不会了啊！这个大乘的这个这条戒啊，一般普通人，我们不可能去不可能去都市呀，这个刚才讲的城市呀，村落呀，这些更不可能。但是连这个奢寨，就是一家人两家人的房屋，故意去放火呀，故意去炸这些房子呀。不可能的，一个佛教徒，一个不可能的啊！所以犯这条戒是犯这条戒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啊，犯这条戒的可能性很少。所以菩萨戒啊是比较容易，这些戒都比较容易，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嗯，但是问题我们就是卡在这个菩提心上面啊，只要从菩提心这个关啊过了以后呢其他都比较好受啊。所以我上次也就是你们在这个菩提心上面下功夫就是没有菩提心的这些心事我们也不鼓励你们去做这样子的心事，也不喜欢这样子的心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要真正受菩萨戒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受到一个正规的菩萨戒自己让自己放心的一个这样子的菩萨戒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放心呢？就是有了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然后去受菩萨戒的话，那就是这是最放心的最这个珍贵的菩萨戒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些戒律呢，这些戒条没有什么很难的这些基本上就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基本上都能。弄这些有些还是很难的，但是我说刚才这前面这些基本上能做得到，但是做这些做到了没有用，就是需要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做这些是不是菩萨戒？不是菩萨戒，有菩提心的基础，然后去受这些戒，才是真正的这个菩萨戒，这个你要一定要清楚那这是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这个戒，也就是第六条这个根本戒那这个以上呢名义上是十条戒了实际上呢就是有六条戒，这个六条根本戒六条根本戒，下面还有八条戒，下面的八条戒呢是初学者的比较容易犯的这个八条戒这个我们就今天讲到这儿。苏南第一堂学是八年冬梅尼培丹南盘学讲解甘南杰王龙的这边做林卓阿卓的修